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澳大利亚将向一个新的全球基金捐款，以应对未来流行病。新州教师将在下周四举行24小时罢工。前联邦议员廖婵娥确认提名参加自由党预选，11月角逐众议院席位。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将向一个新的全球基金捐款，以帮助世界各国抵御未来的流行病及其影响。联邦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与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20国集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这是澳大利亚加强应对大流行病的机会。该基金通过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设立，将主要机构联系在一起，帮助应对新冠病毒之后未来可能出现的流行病。澳大利亚对该基金的最终捐款将作为现有联邦海外发展援助资金的一部分被确认。关注新州的财政预算案，新州财政部长周二提交了一份被称为一代人中绝无仅有的预算案。预算案着重强调职场女性。预算案包括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女性机会声明，该声明现在将成为所有未来预算的一部分。由于儿童保育和育儿假是关键优先事项，在未来10年，新州将花费450亿澳元用于为家庭提供更好的护理选择，并采取措施帮助女性在分娩后重返工作场所。对于女性工作者，新州将在未来10年拨款总计165亿元，增加就业机会。财长马特·基恩表示，到2060年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到和男性相同的水平，这将贡献 8% 的经济增长。他说，这笔资金是根据女性专家小组的建议分配的，这一小组是此前政府为鉴于预算设施而设立的。我们在增加 9.5万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投资，意味着我们将使经济增长170亿。我们对儿童教育的投资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进入少年司法系统，不太可能健康结果不佳，他们可能在人生旅途中取得成功。政府还在取消印花税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购房者可以选择每年缴纳土地税来代替印花税。预算案还将对新州的医院系统提供330亿澳元投资。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调度中心表示，在供应问题导致的批发市场暂停之后，可能会在本周结束对市场的干预。电力批发市场暂停可能最快是在今天结束。值此之际，能源市场调度中心表示希望勾勒出一条恢复电网正常功能的通道。在一份声明中，该中心补充说，因其与电力提供商就如何恢复国家电力市场进行了会谈，周二晚上的电力供应是充足的。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澳大利亚面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澳洲人需要耐心和坚持。他说，生活将变得更加艰难，扭转局面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对我们经济和国家的未来保持乐观，但同时应认识到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一个非常棘手、非常困难、错综复杂的环境。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表示，控制通货膨胀需要时间，但储备银行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抑制通胀。目前，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为 5.1%， 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达到 7%， 之后在2023年回落。储备银行正在用加息方式为通胀踩下刹车。储行行长菲利普·罗伊说，一些国家正在处理类似的情况。通货膨胀比我们早先预期的要高得多，它比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预期的都要高得很多。储备银行董事会致力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回到2%到3%的目标。 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和天主教学校教师将在下周四举行历史性的24小时联合罢工。这两类学校的工会表示，周二的新州预算没有解决对教师薪酬和工作条件的担忧。 这是自1996年以来公立和天主教学校的教师们首次举行的联合罢工。代表天主教学校教师的独立教育联盟的马克诺瑟姆告诉ABC， 预算让那些面临教师短缺的学校和工资不足的教师感到极其失望。
Infla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we had earlier expected.
我们希望预算中能有一些使我们的成员、教师和教辅人员跟上通货膨胀率的内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大家一致支持在6月30号采取罢工行动。联邦议员、前联邦立议员廖婵娥确认被提名参与自由党的预选，已在11月的维州选举中角逐上议院的席位。 在今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性国会议员廖婵娥失去了在墨尔本妻子们选区的席位。目前，维州州选举候选人预选名提名已经结束，最终候选人名单预计在下个月确认。对布列塔尼·希金斯案的开庭，因州日晚上的洛基奖颁奖典礼而被推迟。这位前自由党工作人员指控鲁斯莱曼强奸了他。记者丽莎·威尔金森因对此案的报道而接受颁奖典礼上，他谈到了这些指控。之后，被控嫌疑人布鲁斯·莱曼的律师成功推动了审判的推迟。 首都领地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露西·麦卡勒姆批评了威尔金森的言论，因为他即将在庭审中提供证词。本周四将有庭审，法官希望在今年审判时间有可能被推迟到10月份。就国防和退伍军人自杀问题，前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告诉皇家委员会，他在最近的预算中面临获得必要资金的挑战。 安德鲁吉告诉委员会，在汤斯维尔举行的听证会，作为部长，他面临着削减超过 4.3亿元的退伍军人索赔处理拨款的压力。不过，该建议最终被放弃。他告诉委员会，在政府同意增加资金以解决积压问题之前，曾表示要辞职。
We were hoping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in there that keep our members, teachers, and support staff up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这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这就是总的主题，压力在不断增加。
On Thursday, the 30th of June.
2021到22财政年度即将结束，报税季节即将到来。澳大利亚税务局提醒企业和纳税人不要离谱退税。 税务局表示，过去两年中，因新冠疫情，很多人在家办公，因此没有严格审核所有税务申报。因此，今年特别提醒不详使用巴士奥分计算的计算法的报税人，不要申报食物、房租、交通等私人家庭开支，也不要超额申报退税。It's just a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SBS 普通话新闻。因疫情停业超过两年的香港珍宝海鲜坊在中国南中国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不幸沉没。拥有这一著名水上餐厅的香港企业集团说， 珍宝海鲜坊14号被脱离香港后18号下午行至西沙群岛海域时遭遇巨大风浪， 导致船身倾斜进水下陷，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 打捞十分困难，所幸没有船员伤亡。珍宝海鲜坊于1976年开业，装修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是香港旅游业昔日的标志性水上餐厅。欧盟官员表示，27个成员国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均同意乌克兰成为欧盟的正式候选国。这是一个象征性但鼓舞士气的决定。 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在周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讨论这项提案。此前，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评论，欧盟在考虑乌克兰加入欧盟时，对其所有标准视而不见。 我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获得 这个路线图来为欧盟成员资格做准备，这仅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欧盟再次准备对他的候选人而设置的现存标准视而不见，准备完全的以地缘政治考虑作为引导。俄罗斯威胁对立陶宛禁止将俄罗斯货运运往加里宁格勒采取报复行动。加里宁格勒对莫斯科有着特殊意义，它是俄罗斯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二战前它是属于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二战后划归前苏联。上世纪90年代初，原本属于苏联一部分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独立，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的连结被隔开。该市州长表示，立陶宛的禁令可能会影响俄罗斯领土上大约一半的进口。禁止货运运输是欧盟新实施新制裁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说，如果立陶宛不立即恢复，其货物过境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莫斯科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表示，将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处理阿桑奇案件，并表示如果阿桑奇获释，墨西哥将向他敞开大门。上个星期五，英国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批准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面对刑事指控。阿桑奇的妻子誓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法律途径进行抗争。墨西哥总统将在七月和拜登会面，此前他没有参加美国最近在洛杉矶主办的美洲峰会，以此抗议白宫将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政府排除在会议之外。在2015年10月1号到2020年4月23号这段时间购买丰田车的人，这周开始可能会收到一封邀请通知，询问是否有兴趣获得数千澳元的赔偿。今年四月，联邦法院作出了一项判决，认定有超过26万辆不同型号的丰田柴油车使用了有缺陷的燃料过滤器，并增加了发动机的磨损以及油耗，排放恶臭气体。厂商同时涉嫌在销售过程中有误导和对消费者的欺诈。如果所有符合条件的车主均要求赔偿，那么丰田的赔偿金额可能会超过20亿澳元，这也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集体诉讼赔偿。对此，判决丰田提出了上诉，在最终裁决之前，车主不会收到任何赔偿。日本的一家法院裁定，该国对同性婚姻的禁令并不违反宪法。大阪地方法院驳回了三对伴侣提出的 1.1 万澳元的赔偿要求，他们声称自己的自由结合和平等权利受到了侵犯。在七国集团中，日本仍然是唯一一个不承认同性婚姻的成员国。韩国成功发射了首枚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其日益增长的航空航天雄心由此得以加强。这枚重达200吨的液体燃料火箭“世界号”，当地时间6月21号16点，从位于高新郡的罗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向南极洲的一个无人韩国站发送了有关其状态的信号。据韩国科技部官员称，他携带了四颗较小的卫星，这些卫星将在未来几天发布所获取的地球观测和其他任务的相关信息。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96 美元、 1.10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兑换 4.661 元人民币、 5.470 元港币、 20.720 元新台币。刚刚收到的体育消息，塞雷娜·威廉姆斯在伊斯特本以双打的胜利成果复出网坛，但他承认此前曾担心自己可能永远不会重返这项运动。去年夏天，他在温布尔登的右腿受伤，导致这位23次大满贯单打冠军缺席赛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说，他取得的胜利让他感到安心。好，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早时有阵雨，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 凯恩斯今天最高温度26度，可能有阵雨。堪培拉以晴为主天气，今天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今天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这就是今天的八点时段新闻。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